好，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主日啊，我们来分享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啊，出埃及记40章。我请志聪弟兄先读一下啊，出埃及记四十章全章的内容。
好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为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陈设安将陈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把帐栽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是神的话语。
好的，好，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我们今天来分享呢，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出埃及记40章1到15节啊，第二段是16到33节啊，最后一段是34到38节。我分成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第一段40章1到15节呢，我也会分享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出埃及记四十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方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前面在三十九章，我们看到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定立的山上的样式来建立会幕。然后在四十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什么立起帐幕，不仅要建，而且要把帐幕竖立起来，竖立在以色列百姓的营中央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叫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啊。”这一份就是神吩咐犹太人所使用的啊，神所吩咐的犹太历，正月的第一天你要立起帐幕。这时候离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逾越节正月十四日，所以离开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过去差不多一年啊，不到十四天。好，神在这里说，正你们要记住这个日期啊，会幕树立起来的日期是非常重要的啊，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啊！好，这个方面呢啊，我要很着重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从灵修啊，差不多啊一年的时间，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灵修到这里出埃及记的结束啊，在从整个的这个上帝的旨意当中，一到十一章，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从神单独呼召闪的后裔，呼召亚伯兰开始，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开始，叫做选民的历史。那么到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呢，这时候耶和华对他的选民的施恩达到高峰。所以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开始怜悯，单单怜悯亚伯拉罕啊，拣选啊，以撒，拣选雅各，与他们立约，开始向他的选民施恩，将一个特殊的恩典，不是普遍的恩典，不是降下阳光雨露给万物的，而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是给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到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立起会幕，正月初一在旷野立起会幕，这时候达到一个高峰。为什么这里是高峰呢？为什么这里达到耶和华施恩的高峰呢？因为就是从这一年的第一天开始，耶和华怎么样住在了他的选民中间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以前神都是呼召亚伯兰向他说话，神向雅各显现，在伯特利也向以撒显现，向以撒说话，但是只有到这个时候，神终于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后裔，这两百多万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进到旷野，进到西乃山啊，在西乃山脚下与神来立约，然后这时候神要树立起会幕，来表明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把这句话记下来，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耶和华与他的选民的关系的一个实质性的进步啊，实质性的往前迈了一个实质性的一大步啊，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啊，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让耶和华对他的选民的施恩达到高峰。那么同在就意味着什么呢？同在就意味着耶和华要借着这样一种同在之下三重恩典。第一个恩典，为什么要在这里建会幕？为什么会幕要立在营的中间？马上我们等到来灵修立位记就会知道，神要求他的百姓要来献燔祭，是吗？献赎罪祭啊，献平安祭。在哪里献？在会幕门口献。原来以色列的百姓只是在逾越节的这一天晚上吃被杀的羔羊，对吗？是羔羊要被杀作为赎罪祭，羔羊要被吃作为平安祭。但是等到会幕建下来之后，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之后，以色列百姓就被命令他们要每天都要献祭。 他们要借着这样一个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牛或者是羊这样一个祭品，去承受上帝，去或者说耶和华要借耶和华要借着这个被杀的羔羊向他的百姓赐下赦罪之恩，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种赦罪之恩，要借着以色列的百姓每天的献祭，要借着每天的牛羊被杀，这样的赦罪之恩要被赐下来。这是第一重的恩典，这是以前没有的，知道吗？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亚伯兰到了一个地方筑一个坛，可能献一个祭，但是现在会幕就在中间，而且以色列百姓被命令说每一天都是要来献祭的。等到利未记我们讲到五大祭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神的一个命令啊，这是耶和华向他的百姓赐下赦罪之恩。这个赦罪之恩不是神向所有人赐下来，所有罪人赐下的，是神单单向他的百姓赐下来的，对不对？而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是借着每天的献祭来彰显出来的，这是第一重恩典。第二重恩典，从这时候开始，从会幕建立起来开始，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也会看到，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神是要借着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借着白天和黑夜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当然，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是指在旷野当中有的，但是神还继续借着，当会幕建立起来，会幕中间是最重要的是至圣所，至圣所中间最重要的是约柜，约柜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律法书，是石板。所以神是要借着他在摩西之约当中所赐下来的律法来怎么样，来治理他的百姓。这也是特殊的恩典，上帝不会去治理其他的，上帝是任凭外邦人心刚硬，任凭他们眼瞎耳聋，任凭他们犯罪，上帝不会去提醒他们的，明白吗？但是神却借着律法要来治理他的百姓，这叫治理之恩。在旷野当中，神借着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来带领他们，借着律法来治理他们，这叫治理之恩。第三重，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上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哪里啊？要充满会幕。耶和华的荣光不仅在旷野当中要充满会幕，将来在耶路撒冷也要充满他的什么？圣殿。而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的时候，这个荣光谁看得到啊？谁能够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啊？等到会幕被建立起来，耶和华荣光充满，他是给谁看的？给谁看的？给外邦人看的吗？给法老看？给埃及人看的吗？不是，是给以色列百姓们看的，是让以色列百姓借着这个能够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这就是真正的赐福，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这样一群特别的民，他们可以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活在耶和华的荣耀当中，这就是真正的赐福。所以从创世纪十二章以来啊，就你们一定要回顾，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回顾，你知道上帝大能的手从无耳，知道吗？从当时世界的人类文明的中心，但是也是拜偶像的中心，从那里拣选亚伯兰出来，然后赐下以撒，对吗？拣选雅各，上帝这么做，一个特殊的选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且他们的子孙，然后四百年之后带领他们的后裔出埃及，对不对？为奴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然后现在神的会幕建立在他们中，上帝用我要与我的百姓同在这样一个显眼的明显的一个记号来表明他要向他的百姓施恩，而这样的一份恩典是上帝单单向他的百姓赐予的，明白吗？所以如我们当然知道，如今神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一份特殊的恩典，它不是给其他任何人的。好，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样一份恩典既带着赦罪之恩，又有治理之恩，更是赐福之恩啊！你们可以马上，我时间关系，我不会联系新约了，因为你们很容易就会想到，现在的赦罪之恩不是借着被杀的羔羊，而是借着被杀的基督；现在治理之恩不是借着云柱火柱，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神的灵；现在的赐福之恩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福给我们。所以这时候你从创世纪十二章，就是现在 正月初一会幕被建立起来，你要往前去回顾，从创世十二章一直到现在，是一个恩典的高峰，明白吗？但是这是终点吗？不是终点，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初一立起帐幕。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个月，这个月的第一天，这是代表一个崭新的开始。这是代表以色列的百姓，这样的一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不仅得到了神比神赐给亚伯兰、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雅各更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又被上帝带到一个全新的道路当中。现在是一个起点，你知道吗？是个开始，是个 in the beginning。创世纪，我待会就会讲到创世纪。我现在的衰竭记的四章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关系，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这是一个起初马上要开始的一个全新的日子，所以这叫正月初一，知道吗？第一个月第一天，然后神要让他们立起帐幕。为什么这不是终点呢？为什么这是个起点呢？为什么这是个崭新的开始呢？因为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建立起会幕，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不是目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是为了要带领他们什么样进军，什么进军这样的。所以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后面，出埃及记结束了，后面不应该去跟着民数记，记载的是什么？民数记记载的是以色列百姓在整个旷野当中40年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犯罪跌倒，然后兜兜转转绕着西乃山，他们是绕着西乃山兜兜转转40年倒闭旷野。不应该记载民数记，应该直接衔接的是什么？应该直接衔接约书亚记。上帝本来并不是要让这群百姓在旷野怎么样倒闭的，上帝是要带领他们进军迦南的，从这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到迦南只要走11天的路程，但是他们走了40年，直到倒闭旷野，明白吗？所以神并不是要让他们去在民数记去倒闭的，是他们自己在里面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绕着西乃山兜兜转转，神要让他们直接接着约书亚记的。好，这句话我盼望你们要警醒。很简单，你现在你是一个民数记里的以色列人的状态去面对神，还是以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人的状态去面对神？这是天渊之别，明白吗？你现在是因为我待会还会详细讲到这个四章里面有很多很多来告诉你听基督徒的生活，你是已经把会幕，我现在进到一个教会，我现在受洗进到一个教会，当时是你信仰生活的一个终点了。好，然后就在这里开始来怎么仰望神耶稣基督再来把我接到天上了，还是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你在这个一个关键的问题上不明白，那你就是选择你像民数记里的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兜兜转转仍然不认识神，绕着西乃山绕，而且以后我讲到民数记会跟你们讲为什么神是带领他们绕着西乃山走，就是绕着西乃山，你西乃山旷，因为西乃山是旷野的中心，他们绕着西乃山兜兜转转，但是却不信从神，并且被怎么样都要击杀在旷野。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会幕的建立的会幕建立是目的吗？不是目的，这是个崭新的开始，神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军迦南得地为业。前两天我们在那个8到12岁的学习力训练的时候讲到更多前书15章，讲到更多前书15章啊，你们不用翻圣经，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以后如果有需要翻圣经的我会让你们翻的啊，因为我的讲到比较紧凑，所以你们就不需要去翻圣经，但需要你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另外前书15章保罗在讲什么？我们会复活，是不是啊？我们会复活因为什么？基督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传的也是什么？枉然。然后保罗说因为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也会复活。然后我那天问了你们一个，问了孩子们一个什么问题？神让我们复活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啊？啊，然后我问孩子们，神让我们复活要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啊？有四个特征，对不对？哪四个特征？是不朽坏的，是什么？是荣耀的，是什么？是强壮的，是什么？是灵性的。 然后我问你们，上帝为什么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荣耀强壮的属灵的身体呢？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神要把我们带进他不朽坏的、荣耀的灵的国度当中，但是我们属血气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够去承受神的国，不能够去进入神的国。所以和这里一样，知道吗？以色列人见会幕，神与他们同在，不是目的，而是神要带领他们进去迦南。同样，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生命，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承受神的国度。好，基督徒很容易进到两种非常错谬的，但是很难去分辨的，可能走着走着，你的信仰就偏到这两条岔路当中去。第一条岔路呢，我把它总结三个字，叫做唯独性。什么叫唯独性呢？你认为这个信仰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一些什么。那你相信什么呢？哦，我就像你们常常在教会聚会的时候都会背使徒信经，我信什么？我信什么？神是我们什么天上的父啊，我信耶稣基督什么死里复活啊，我信圣灵啊，等等等等。就是你把信仰变成是什么，我只是相信或者我宣告一些从圣经当中我得到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系统化成为一些什么呢，成为一些教义。然后呢，你以为信仰呢只就是我口里只要相说我相信这些，你就是真的信了，你这个就已经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恩典了。这种信仰把它仅仅停留在一种主观的认知层面，当它停留在一些主观的认知层面的时候，你所信的对象就会被知识化，就会被教义化。就像我之前灵修跟你们讲的，你们灵修很认真，你们听完灵修之后记下了很多的笔记啊，丁大妈记下很多思维导图，但是你这些东西是不应该进到你的头脑当中的。你的眼睛如果上帝赐你的信心，是不是看到这些笔记上的知识点，不是看到这个思维导图，而是要看到这个背后上帝的荣耀。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上帝的荣耀，你所看到的就是知识，看到的就是教义。教会非常喜欢学习啊，小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不断的背，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看到这个背，这不是目的，这是个过程。你必须要借着这个，借着对圣经的研读，看到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上帝的荣耀。所以第一种的，你很容易走到边上的，就叫唯独性。这些唯独性会让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一个主观的认知上，认知的对象呢又被教义化，又被知识化。第二个叫做什么呢？第二个我把六个字来总结，叫做唯独拜或者唯独守。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非常在乎的是什么？非常在乎的是很多的是我该怎么样来敬拜，穿什么衣服来敬拜，我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祷告，我该守住一些上帝什么样的诫命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看。他把信仰呢又变成一种仅仅是什么呢？仅仅是一些敬拜的礼仪或者是什么道德的规范，看到吗？所以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又进到那个一边去，进入到第一个边缘唯独性呢，是因为人很容易把信仰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进到那个一边唯独拜一些东西啊，我把敬拜本身。为你敬拜本身这个外在的形式当成是信仰的核心，我把守住一些上帝所谓的命令当成是信仰的核心，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基督教信仰道德化、律例化，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信仰。因为你记着今天的这一个经文，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没有让他们停留在背诵一点，把十诫全部背出来，把摩西律法全部背出来。上帝没有让他们在每一天当中有一个摩西来拷问他们，你每天遵守，没有遵守，没有遵守，没有遵守。上帝没有这么做，上帝做的是什么？上帝做的是你要跟着我前行。 上帝做的是你要跟着我，现在会幕建立起来之后，你下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跟着我进到迦南地。神为什么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是因为他要他的百姓跟从他前。好，下面我会跟你们结合新约讲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啊，这样你把新约和旧约就能够非常重要的连贯起来。你们来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耶和华在埃及是谁打败法老的？是谁打败法老？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出力啊？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有出力吗？他们只是在观看上帝用十灾击打埃及。法老怎么淹死在红海？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出力啊？没有，是上帝把红海分开，神让红海合上。所以你们要明白，在埃及也好，红海也好，是耶和华击败法老。法老的全军是耶和华击打埃及地一切的偶像，这段我要讲慢一点，你们听清楚啊，在埃及，在红海，是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击打了埃及地一切的偶像，并且击杀了法老和他的全军，对不对？好，那么现在你来看，进到迦南之后，神是吩咐谁去打迦南人31个王，也是神说你们只要看我来行啊，实在把迦南地的偶像通通击败吗？不是，神是命令以色列百姓要在上帝的同在中去击杀迦南地31个王。为什么这有区别？不用回答。为什么这个有区别？因为很简单，在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像一个胚胎，他是个婴孩，他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他是不能行出来的。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过红海，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现在与耶和华立约，会幕建在他们中间，现在就要以色列百姓去怎么样去行动了。很简单，在迦南地是神是命令以色列百姓去击杀，是倚靠神去征战，真刀真枪的去征战，对吗？好，这个理解了。好，你来看新约，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上，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罪被赦了。但是当他被挂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他也一样胜过魔鬼，就如同你们最近在读纳尼亚，当阿斯兰被杀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女巫，明白吗？所以如今，好，你看基督在哥哥他山上是谁胜过仇敌？是基督胜过仇敌。然后当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呼召他的百姓在圣灵的同在中胜过世界。看到一样了没？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就呼召我们呢？因为我们这时候还没得生命，知道吗？你没有在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与他有份，没有领受圣灵的喜，所以你是无法与基督一同征战的。在十字架上是他一个人过魔鬼的权势，我待会会跟你们讲他是怎么胜过魔鬼的权势。但是当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呼召他的百姓要在圣灵的同在当中去胜过世界。一致性吗？再来看啊。再来看，耶和华在埃及地，十灾最后一灾是什么？是杀死埃及地一切从法老到婢女的长子，是不是要杀人的？耶和华是用刀剑去击杀法老的，用红海去淹死他们的。同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地，也是要用刀剑去杀死迦南七族的，看到吗？神用什么方式，他们也是用什么方式。埃及所有的长子是要在耶和华的愤怒当中流血的，知道吗？同样，迦南七族上帝的仇敌也是要在迦南地被屠杀干净的。那同样，现在耶稣基督是怎么在十字架上战胜魔鬼的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把魔鬼杀了吗？拔出宝剑吗？没有，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告诉给我们听，主耶稣基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不是用刀剑，他是借着他的死，他的死就像阿斯兰一样，借着他的死败坏了女巫的那个掌死权。女巫以为我战胜了他，但是女巫不明白还有更高的魔法，明白吗？魔鬼以为他将耶稣基督已经杀死了，但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他还有更高的什么复活的大能。同样，现在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去胜过世界，我们胜过魔鬼和世界，借的是什么呢？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们，我们胜过魔鬼和世界是借着什么？借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不是靠着刀剑的，我们是借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意味着我们被他所买赎，我们在他的里面见证的道本身就是圣灵的宝剑，宣告这个世界的罪，呼召他们悔改，借着这个来胜过魔鬼和世界的。看到我刚才讲的三点知道吗？你们要把它记下来，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联系。上帝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在正月初一当会幕被建立起来之后，他们是要被呼召进军迦南，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他们应该要进军迦南得地为业。同样，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我魔鬼，我们被赋予圣灵同在的能力和权柄，就是要胜过世界的。所以你又有两个选择，你要么仍然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民数记里面一样兜兜转转，就不愿意进迦南，要么顺服基督的命令，什么得地为业。好，这是我讲的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段一到十五节当中的第一点，就是为什么它是正月初一来树立会幕的。树立会幕不是目的，进军迦南才是目的。好，搞明白这个结构。好，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一到十五节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耶和华吩咐的非常清楚，你要把法柜啊，第三节把法柜放在里面，用幔子把它遮掩，然后要把桌子抬进去，把灯台抬进去，把烧香的金香坛要抬进去，那么怎么样怎么放怎么放，这些怎么样来放的是谁来定的？是耶和华来定的。耶和华依据什么来定？依据山上的样式来定的。耶和华依据他在西乃山上一笔一画，就像画一个设计图一样，告诉给摩西听你该怎么做怎么做，至圣所里到底放什么，圣所里到底放什么，外院到底放什么，幔子用什么颜色，多少尺寸，都告诉给你听，你要按照这个样式你来做。好，所以会幕的建立有两大要素。第一，就是叫做要符合耶和华所居所，天上居所的样子，因为耶和华所告诉给摩西的这个蓝图就是依据他在天上的居所的样子来定的，这是不改变的，这第一。第二，会幕建立最重要的一点，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会幕建立是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摩西和以色列百姓都照样去做。什么叫做吩咐啊？吩咐是什么？耶和华用话语把这个样式告诉给摩西听，让摩西去建立，是不是啊？所以会幕的建立有两大要素，第一，它的样子要符合耶和华在天上的居所的样子，第二，耶和华是将天上居所的样子用话语来告诉给摩西听，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看到没有？好，现在我那天灵修跟你们讲过，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什么？你按照这个马上就可以想到什么？想到前面什么？神是用他的话语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现在神也是按照他的吩咐，按照他天上居所的样式来造会幕。将来要派出有道，道成肉身。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化神的话要成了肉身，然后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 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建造新人，是不是？亚当造的那是旧人，但也是神用他的话语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将来我们要在基督里，基督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要在神的儿子里面，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重新的神的形象来建造新人。而这个新人，我那天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的，这个新人还要被当作活石，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那天灵修跟你们讲的那个关键点。所以等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一个在基督里面被建造的新人，又被当作活石建造成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就将前面的人的建造、会幕的建造融合为一。听得明白吗？人的建造，然后到耶稣基督里变成新人的建造，会幕圣殿的建造，到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这两件事情就变成一件事情，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由他的百姓所组成。听得懂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这个40章的1到15节当中，神反复吩咐一件事情，吩咐什么事情呢？第9节，你要用膏油，吩咐摩西说，你要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你还要给亚伦穿上圣衣，膏亚伦成圣，还要膏亚伦的儿子成圣。看到这个，就是1到15章上帝吩咐哪几件事情？三件事情：正月初一立起会幕，第二，会幕的样式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三，你要膏抹成圣。膏抹什么东西成圣呢？两样东西。第一叫做圣所，就圣所要被膏抹成圣。那个帐幕是不是圣所啊？里面每样东西都要用膏油来膏，要用精致的橄榄油，它来把它膏抹。精致橄榄油来膏抹就成圣了。然后第一是圣所要被膏抹成圣，第二是祭司和他的儿子要被膏抹成圣。那是不是亚伦只是亚伦承担一个圣职，所以被膏抹呢？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亚伦是祭司，祭司代表谁？祭司代表谁啊？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这个联系你们应该马上都要能够知道，就祭司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知道吗？所以圣所要被膏抹，圣名同样要被膏抹。所以这里是不仅仅是在膏抹亚伦，是在告诉他们听，亚伦所代表的圣名也要被膏抹。所以圣所和圣名被膏抹要怎么样？要叫成圣。好，这里呢我应该比较正式的跟你之前都讲，都反反复的都应该都提到过，但是没有系统的讲过。我跟你们讲成圣三重含义。成圣代表什么？这个成圣代表什么？用这个橄榄油的膏抹，这个代表什么？它有三重含义。第一叫做洁净。第一叫做洁净啊。就是圣所和圣名都要洁净归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圣洁就这个洁就是洁净啊。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含义叫做分别。就是你要与那些没有被膏抹的东西什么分别开来。当一个东西被膏抹，另外东西没有被膏抹，是不是它就被分别出来了？你两张桌子都很污秽，一张桌子被擦干净了，它就是和另外一张桌子就被分别出来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圣所圣名要被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第二个。第三成圣代表合一。当圣所当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被膏抹成圣洁净，就意味着他们合而为一，他们都圣洁了，在圣洁的这个层面上他们合一了。同样圣名也被膏抹，他们也合一了。所以这里的成圣，它在旧约当中它有这样三层含义：洁净、分别、合一。所以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圣所和圣名都被洁净，都被分别，都在耶和华的圣洁当中合一，然后他们进军迦南地。 好，你们应该都非常清楚，旧约橄榄油的膏油，橄榄油的膏油在祭司头上、亚伦头上浇下来，一直浇到他的胡须上，这橄榄油的浇满，在新约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膏抹。在新约，耶稣基督不是用橄榄油来让我们成圣，他是用圣灵来让我们成圣。所以等到新约的百姓是借着圣灵的膏抹得生命，是不是？好，我们借着圣灵的膏抹得生命，这个生命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生命就具有刚才讲的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第一，这个生命是不是洁净的？第二，这个生命是不是与这个世界的罪和死亡分别开来的？第三，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看到吗？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基督徒在圣灵的膏抹当中得生命，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橄榄油的膏油的膏抹当中洁净，被分别，然后合一进军迦南。同样，新约的百姓在圣灵的膏抹当中得生命，然后进军上帝的国度，进军世界，得地为营。好，这就是为什么会幕必须要被膏抹的原因啊！这是我，所以我现在呢讲完了一到十五节，四十章一到十五节分三个方面，我不回顾了，时间关系。好，我们来看十六节啊，耶和华所讲的话，从第一节看，打开圣经，孩子们要学会打开圣经。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后面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话，这段话一直说到十五节。这段话他才说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他才说完，然后到了十六节叫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从十七节开始就是摩西的行动，详细介绍摩西是怎么行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摩西是不是遵守在正月初一立起帐幕啊？是的。然后摩西是怎么立起帐幕的呢？怎么安上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都是按照耶和华看圣经，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十九节。然后摩西怎么把法板放在柜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怎么把桌子搬在会幕当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里反复讲，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直到33节的最后。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下愿为，这样摩西就完了功。好，这段话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特征？这段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段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OK， 好，时间关系啊，我问你们，前面一到十五节，耶和华所说的话是对谁说的？对摩西。好，第二，从十七节开始，后面所有所做的事情的主语是谁？是谁立起帐幕？是谁把法板放在柜里？是谁？摩西。后面反复讲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是谁？摩西。摩西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所以到33节最后，谁完了功？摩西完了功。好，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摩西一个80岁的老人，他自己把帐幕竖起来吗？他自己所有事情都是他亲手做，全部人都不插手的吗？当然不是，摩西肯定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但是为什么这里反反复复强调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做，然后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并且摩西完了功？为什么？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就开始正式确立什么？确立在旧约当中，神对他的百姓，刚才不是讲吗？有个治理之恩，对不对？这个治理之恩是有秩序，这个秩序非常清楚，在这段表述当中特别强调，非常清楚。耶和华治理秩序就是耶和华神、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 摩西顺服耶和华，以色列百姓顺服摩西，这就叫做治理秩序。而这个治理秩序到了新约的教会，因为现在的会幕就是旧约的教会，到了新约，它的教会的治理模式就非常清楚，教会的主是谁？基督。但是基督设立使徒，按立牧师、长老、传道、执事，然后牧养群羊，牧养群羊，明白吗？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基督正直和百姓非常清楚，和旧约一样的，它有这样一个治理的秩序，只有一个区别，和旧约比较起来只有一个区别，因为旧约的这个治理秩序，将来等到迦南地之后，就有士师啊，有首领，也有什么君王。只是到了新约的阶段，这个教会的治理的秩序有一个区别，什么区别呢？因为基督统管他的教会，使徒、牧师、长老、执事与他们所牧养的群羊，都是属于基督的，都在基督里面，只有基督是元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元首。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天主教就把这点给搞错了，因为天主教他们以为当主耶稣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彼得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使命，他们不明白这样的一种治理，在新约的治理，他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治理，而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头，就是元首耶稣基督，其他都是为肢体的。所以这保罗在后面更多前书当中，他就把这个治理的程序讲得更加的清楚，其他都是肢体彼此配搭，荣耀基督的身体。但是在旧约当中，摩西是被赋予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分的，摩西是可以代表耶和华去审判以色列百姓的。这时候摩西也好，耶和华的百姓也好，他们都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他们不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好，这里面是有区别的，我再次跟你们讲啊。好，第三个方面啊，这一段我就讲完了。第三个方面，从34节开始，我们看到会幕被建立被树立起来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呢？就是云彩遮盖会幕。那这个云彩代表什么？代表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会幕，摩西也不能进这个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摩西是不能够直面耶和华的荣耀的，进到耶和华的，现在进到凭他自己进到耶和华的荣耀当中的，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好，这一段，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充满了他的什么居所？为什么会充满？因为耶和华在会幕当中降临，如同他在西乃山降临一样，只是西乃山是临时的居所，现在会幕是一个比西乃山固定的居所，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居所当中。等到将来耶路撒冷圣殿被建立起来之后，所罗门建殿献殿之后，耶和华的荣耀也要充满圣殿。但是到了末了啊，我直接进到启示录最后，等到末了，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光还要充满在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启示录21章告诉给21章23节告诉我们听，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城内没有日月光照，不需要有日月光照，因为有耶和神的荣耀光照，所以神的荣耀要充满那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荣耀要充满他的国度，充满全地。好，现在我要告诉你听一个奥秘啊！现在我要告诉你听一个奥秘，你们不用翻圣经，我读给你们听。启示录21章23节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呢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就是指这时候的列国列邦神的百姓都要在上帝的荣耀的光里先走了。然后他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也没有黑暗。好，你想到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反告诉你听，什么叫做解，什么叫做就是魔鬼是怎么在基督徒的心里面工作。他的工作，最大的工作就是让你弯曲的理解圣经。当你弯曲的理解神的道，这个道就不能赐生命给你，这个道就不能赐恩典给你，就不能够带你。所以你们当你现在读到啊出埃及记，我们正好讲到出埃及记40章，当会幕建立起来，荣光充满会幕，然后我结合启示录21章来跟你们讲，当将来荣光要充满圣城新耶路撒冷，你读到这里，你再回过来读创世纪第1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再读到这里创世纪，神在第一天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在这里去思考，哦，这个光呢到底是不是太阳光呢？而这时候又没有太阳呀，那这是什么光呢？你不会这么去思考，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会让你读到这个经文之后去想，哎呀，那这时候没有太阳呀，哪来光呢？这个想法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让你去误入歧途，你的思想就开始误入歧途。实际上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现在回过来再跟你们解释神为什么第一天要照光。你现在把我现在这一章的3节到5节的创世纪1章3节到5节的经文与出埃及记40章最后的经文再与启示录的经文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奥秘？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光暗就什么分开。刚才的启示录读给你们听的是什么？等到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只有白昼没有黑暗，只有光明没有黑夜。那么黑夜在哪里呢？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光明没有黑夜。那么黑夜在哪里呢？启示录21章27节说，那个不洁净的并行那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是不能够进那个城，不能够进那个城就意味着不能进到上帝荣耀之光当中，不能进到上帝荣耀之光当中就要存留在哪里？留在哪里？黑暗。好，现在回到创世纪一章，神的创造，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上帝为什么说要有光就有光，并且要将光与暗把它分开，然后神说这个神称光要为白昼，要称暗为夜。为什么？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每一天24小时你会早上太阳会出来，晚上太阳会落下，早上就会有光，晚上就是黑夜？上帝不是在告诉你听很清楚吗？这个世界只有光明就有什么黑夜，有光明之地就有黑暗之处。上帝的百姓将来都是要活在上帝的荣耀的光明当中的，而神的仇敌将来一定活在黑暗之处。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没有？为什么人的生物钟到了晚上你要睡觉？因为睡觉就是死亡，睡觉就象征什么？所以你在黑暗的时候你要睡觉，就意味着在那个黑夜当中你是要死的。但是因为现在的白昼与黑夜的轮转，到了早晨你还会醒过来，但是等到将来你若处在黑暗当中，那就是永远的死亡。但你若在白昼上帝的光当中，上帝荣耀的光当中去活，那就是永远的生命。对不？很清楚吗？所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个万物不仅在述说神的能力，而且在述说上帝将来必定要成就的旨。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反反复复将太阳的属灵含义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才会来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夜里走。不在黑夜里走就意味着什么？不经历这一生，不就是这样吗？总有一天你一觉睡下去就不会再醒来了，然后你落入死亡，落入永远的灭亡和黑暗当中。 好，最后啊，所以我将这些经文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我再讲一遍，就不可能那个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时候没有太阳哪来的光，这种问题就不可能去问了。你之所以会问出这些问题，是你完全不了解上帝的整个的旨意，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更新，整个旨意的成就。好，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再让你们看到一个非常。四十章的结尾啊，就整个出埃及记的结尾，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就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啊，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这个云是什么？就是会幕上的云彩，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神是在以色列百姓是在耶和华的荣光当中被带领的。然后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但是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民数记还会不断的强调，什么细节呢？以色列人怎么知道我现在该停还是该走呢？上帝不是用话语来吩咐的，而是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当云彩停在他们的营上，云彩停在会幕上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要扎营了。明天看呢，云彩还在那里，我继续扎营。云彩停一年，我就扎营一年，停在原地。哪天早上起来发现云彩被收上去，然后以色列人就知道我要拔营起行了。好，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神是用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吗？你们知道这个原则在新约是怎么应用的吗？这个原则在新约是怎么应用的呢？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旧约所有的基本原则在新约都是不改变，知道吗？当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在旧约当中被反复强调、反复实现，成为一种原则、一种规律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象。你就要去在新约当中去寻找对照物，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在新约当中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云彩降下？什么叫做云彩收上去呢？神的百姓在什么时候看到云彩收上去了？在新约，你们知道吗？只是以色列百姓不明白而已。很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当耶稣基督最后宣告1章8节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被举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云彩代表什么？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当这个云彩把耶稣基督取上身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旧约的记号。什么记号？就是在一个命令，以色列人需要拔营起行。新约的教会需要拔营起行了，但是新约的教会，他们看到这一幕之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的做法叫做定睛往上看。定睛望天，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定睛看着天，定睛看着天，等候神。哎呀，神怎么不见了？意思是我的主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他说他要再来，那么就在这里等，原地等吗？这时候有两个天使过来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望着天呢？主耶稣已经给你们命令，要让你们去哪里？去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为什么还要呆呆的站在这里定睛望天呢？这就是主流教会的状态。主流教会的状态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发出命令，云彩已经收上去了，他们却不起行，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着神再来接他回天家。站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敬拜、守律法、进食、祷告。然后呢，以为这就是上帝的命令，没有，耶稣基督的百姓命令很清楚，你们要进到耶路撒冷。你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吗？ 耶路撒冷，当耶稣基督说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哪里？不是耶路撒冷在哪里？迦南地。他耶路撒冷是迦南地的中心。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回到迦南地，这些人旧约就要进军迦南，你们现在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迦南地，重新再从这个地方开始。为什么要重新又从这地方开始？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失败了，明白吗？他们没有在迦南地建立上帝祭司的国度，所以你们要重新从这个地方开始，借着圣灵的能力，重新从迦南地的中心开始，重新从世界的中心开始，不仅要征服迦南，而且要征服全。明白了吗？所以我再问你们，你们选择什么？选择定睛望天，等待耶稣，躺平等候，敬虔生活，啊，敬道内室，还是听到他的呼召就去为他征战，直到地极宣告耶稣基督的名？靠的是什么？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出埃及记40章是整个从创世纪12章开始一个荣耀的高峰，但是是以色列百姓荣耀的起点。我告诉你听啊，如果你里面真的有上帝的灵，听到这里，你的人生就开始要有重大的转向，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我们原来在没有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吃好喝好身体好，无非想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你在基督里面，怎么来表明你在基督里面得了恩典？怎么来表明上帝与你同在？你不是在祷告当中看到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在你面前，你不是去做异梦，这就去做迹象，你就是在与他同行的征战，在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的过程当中，知道主与你什么同在。你就是在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的被试探，每一次的被试炼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一边，选择以他属神的百姓的身份向这个世界说话。你是在每一次的得胜，每一次的软弱跌倒的过程当中，知道他在带领你，他在施恩给你，他与你同在。不然你怎么说？我都看不到耶稣基督，他我没有看到他复活，我也感受不到圣灵好像在我里面，在我丹田里面，还有在我大脑里面，你是感受不到的。我再讲一遍，你只有在行动当中，顺服他的行动当中，在那个征战当中，才能体会那个复活的大能与你同在。感谢主。好，在今天的，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今天的那个我们要掰饼啊，仍然是有圣餐礼。在圣餐礼我要使用的经文啊是启示录啊，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第24节是启示录，是主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所写的书信。主耶稣在这个书信当中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也知道你做了很多的善事，比起初的都还多。但是推亚教会被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所引诱，引诱是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就行属灵上的淫乱，被世界所引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吩咐说，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个教训，就在神在主在他的教会当中仍然保存着他的百姓。所以神这个话不是对推压推的教会那些顺从耶洗别的人讲的，那些是被上帝所弃绝的败子。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将圣物扔给狗的， 这个话是对你们那些推压推拉其余的人被主所保守的，那一切不从那教训的，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所说的。然后耶稣都吩咐什么呢？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说什么？我不要求你们做额外的事情，但是只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什么事？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什么叫做持守呢？就是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耶稣在提的这个要求是个最低要求，最低要求是什么？就是他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最低的要求是什么？将我所赐给你们的权柄，将主所赐给他教会的权柄，使用这个权柄制服列国，制服得胜世界，而不是像我们一样被这个世界所胜过。这个世界用各样的东西引诱我们的心，这个世界用各样的东西来怎么恐吓我们的胆，知道吗？让我们贪婪，让我们忧虑，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软弱。主是说你要得胜，遵守我的命令到底，要拿起，勇敢的拿起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去制服列国。这里的制服列国就是创世纪所说的治理权柄，对亚当的命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求主再次来带领啊，凡属他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百姓，不要再观望。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走得慢的基督徒，只有走得对的基督徒。你不要觉得就很多基督徒会心里面一种想法啊，我走得慢点没有关系，我还不够刚强，我也不要做最刚强的人，错了。主耶稣从来不会看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主耶稣只看你走的对不对。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在给魔鬼留地步了。你不是走得慢，你是必定会走错。你是必定会走错，因为只有走得对和走得错的，只有跟从他得胜的和跟从世界失败的，只有死在旷野当中的和进到迦南当中，没有区别啊，没有其他第三种的道路可以去走。好，求主来继续来带领啊，凡属他自己的教会啊，我有一个先有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就开始有圣餐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今你实在借着你的灵赐给你的教会从你而来的权柄能力，就求主的教会主自己的百姓能够跟从你，借着你的权柄和能力，在这个世界勇敢宣告主你的圣名。你就赐下足够的恩典来带领你的教会得胜，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得平安。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